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星期二朝鲜首次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大加吹嘘。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告诉一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说，美国庆祝独立日之际收到他所说的礼物会很不开心。朝鲜星期二从中国边境附近的一个机场发射了火星14导弹。朝鲜国防科技学院说，这枚导弹飞行933公里，最高达2802公里的高度，39分钟后落入日本海。美国专家对导弹飞行轨迹进行分析后认为，这枚导弹的射程似乎可以抵达美国的阿拉斯加。朝中社的报道说，金正恩笑容满面地要求科学家们经常给美国佬送去大大小小的礼盒。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表声明说，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加剧了对美国、我们的盟国和伙伴乃至全世界的威胁。蒂勒森说，需要全球行动来制止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构成的全球性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的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平壤，说朝鲜的导弹试射是再次无耻违背安理会决议，构成了紧张局势的危险升级。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决定星期三晚上就朝鲜危机召开紧急闭门会议。蒂勒森说，将对朝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在韩国，美军和韩国军队表示，在朝鲜导弹试射之后不久，他们针对朝鲜破坏稳定的非法行动举行了弹道进攻演习。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将启程前往波兰。川普在华沙会见东欧领导人后，将发表上任后在欧洲的首次重要公开讲话。白宫说，川普将重申对北约共同防御原则的承诺，但同时也会再次提出其他成员国要更多的分担北约的财政负担。目前波兰驻扎了3000多美军，作为北约部署的一部分，对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犯。川普将在华沙的克拉辛斯基广场发表讲话。对很多波兰人来说，克拉辛斯基广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他们抵抗集权统治的标志。川普的讲台就设在纪念1944年华沙起义的同志的纪念碑下。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邀请美国和德国专家参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肝癌治疗。沈阳市的司法局星期三表示，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应刘晓波家属请求，在咨询刘晓波的医疗小组后，已经发出邀请函。刘晓波被诊断肝癌晚期后，5月份获准保外就医。中国方面做出这个决定前的2天，德国敦促中国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中国政府称刘晓波病情严重，不宜出国。但是刘晓波的友人同样也是中国异议人士的胡佳说，上周末 YouTube 上出现的视频显示刘晓波的病情看似稳定。外国政府和人权团体都敦促中国在刘晓波选择的情况下允许他出国治疗。中国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刘晓波现年61岁，因参与起草08宪章和呼吁政治改革而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后于2010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有关当局长期使刘晓波和他的妻子刘霞与外界隔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星期三发表报告说，西非和中非每年有700多万儿童流离失所。报告说，西非和中非地区经济缺乏机会，战乱以及气候变化每年迫使1200多万人迁徙。 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呢， Stew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一口气开了7个小时，觉得有些饿了，想在路边找个地方吃饭。
Richard 吃饭的这个小饭馆附近有一家汽车制造厂，很多工人上班以前或者下班以后呢，都到这里吃饭。Richard 和汽车制造厂的一名工人聊天，这名工人呢，邀请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ner, D-I-N-E-R, Diner是名词，意思是小餐馆。
Shift, S H I F T, shift 是名词，意思是轮班。比如说上早班就是 morning shift, 上晚班就是 night shift。
Robot, R O B O T, robot 是名词，指机器人或者自动机械。
Boring, B-O-R-I-N-G, bor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枯燥乏味。
Check, C-H-E-C-K, check 名词，意思是支票或者账单。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2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刚才我们听了一遍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翻译并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比较简单， Richard 正在开车，他听到广播电台报时间，才意识到他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汽车，而且呢也感到肚子有些饿，正好他看见路旁有一个小餐馆。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您收听的是底特律 WEXR 广播电台，在汽车城，现在是半夜12点，下面播送新闻。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12点，我已经开了7个小时的汽车了，该找点东西吃。那家小餐馆看上去不错。美国的广播电台报台名的时候经常说 You are listening， 您正在收听某某电台。也有的电台会说 This is， 相当于中文里的这里是某某广播电台。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Tuning in the USA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收听美国英语节目。
美国广播电台的特点呢是地方性强，没有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即使各地的一些广播电台同属于一家公司，但是除了一些新闻和专题栏目可能一样以外，其他的节目都是由自己制作的。曾经有人预言电台广播将会被电视取代，但是直到今天，广播电台在美国仍然拥有大批的听众。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人们在开车的时候都会把收音机打开，听新闻、交通状况、气象预报，或者呢是自己喜欢的音乐，
还可以听时间啊。Richard 也正是靠了电台的报时，才意识到自己开了7个小时车了，该是吃点东西的时候了。
Diner。D-I-N-E-R Diner 通常是指用餐的人或者客运列车上的餐车，那么在美国呢，它也指看起来像餐车那样的简易餐厅。这段课文里指的就是这样的餐厅。 Richard 去的这家餐厅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跟着 Richard 一块去看看。
Richard 进了餐馆以后，女服务员立刻过来打招呼。Richard 问她为什么半夜还有这么多顾客。女服务员告诉她，餐馆附近有一家昼夜开工的汽车制造厂。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你好，你要不要看一下菜单？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要，谢谢你。我想先要一杯咖啡。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这是菜单，咖啡马上给你送过来。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这家餐馆总是这么忙吗？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差不多，我们昼夜营业。你看见街对面那家汽车制造厂了吗？他们是昼夜开工的，我们的大多数顾客都在那儿工作。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原来如此，工厂换班的时间大概是你这儿人最多的时候。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没错，就像现在这样，很多人刚刚下班。你现在可以点菜了吗？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可以，我要特价煎鸡蛋。在比较正式的酒店或餐馆里，服务员同客人打招呼的时候说话也比较正式，但是在一般的小餐馆，特别是那些顾客以当地居民为主的餐馆，就会比较随便，像招呼老熟人那样招呼客人。 Hi there。
美国人在吃晚饭的时候呢，习惯先喝饮料，例如啤酒或者其他的软饮料，在饭后喝咖啡或是茶。不过别忘了，Richard 在这家小餐馆的时候是半夜12点了，所以对 Richard 来说，他吃的是早餐，再加上他长时间开车累了，所以呢，先要一杯咖啡提提精神。
服务员说，咖啡立刻就送来。Coffee's coming right up. 这里的 right 这个词是为了加强语气，有马上立刻的意思。那 right 后面可以跟 up 这个副词，也可以用 away。比如说 Coffee's coming right away 也是马上立即的意思。
那么要了咖啡以后呢， Richard 一边看菜单一边和服务员闲聊，他看到都半夜十二点了，居然还有这么多顾客，于是就问餐馆是不是总是这么忙呢。服务员回答的很简单， pretty much。 这是一个省略句，意思是 it is pretty much always this busy， 差不多啊，总是这么忙。
餐馆永远不关门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关键在于有没有足够的顾客。Richard 吃饭的小餐馆之所以可以昼夜营业，是因为紧挨着一家汽车制造厂，那里的工人每天三班倒，从而给餐馆提供了客源。
轮换上班的班次在英文里是 shift， 白班就是 day shift， 夜班就是 night shift， 换班就是 shift change。这家汽车制造厂呢，半夜换班的时候，很多工人就会到 Richard 所在的这家小餐馆来吃饭。
美国人顿顿都在家里做饭的人不多，一是因为生活的频率快，没那么多时间，二是因为餐馆的价格并不太高，同时也很方便。很多新到美国来的移民啊，也很快就适应了这种生活方式，经常到餐馆解决吃饭的问题。
餐馆顾客多，服务员忙着照顾客人，所以没有时间和 Richard 过多聊天。他说了几句话之后，不失时机的就问 Are you ready to order? 你可以点菜了吗？
Order 有命令下令的意思，但是在餐馆里点菜也是用 order 这个动词。服务员还可以问顾客 May I take your order now? 但是在这个问句里呢， order 是名词。
Richard 点的是 Fried Egg Special， Special 通常做形容词用，意思是特别特殊，但是呢在餐馆里它就是个名词，特价菜。也就是说，餐馆为了吸引顾客，每天或者不定期的就会推出一些低价菜。一些餐馆为了吸引上班族，还会在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提供 Lunch Special， 特价午餐。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一位名叫 Adnan 的老顾客向服务员再要一杯茶，所以服务员就赶快结束了和 Richard 的对话，同时告诉 Richard， 如果想更多的了解那家汽车制造厂的情况，可以问在厂里工作的 Adnan。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Hey Nicole， 在我去上班之前再给来一杯茶怎么样？
Just a minute Adnan。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稍等 Adnan， 我帮这位顾客点完菜以后马上就给你。除了煎鸡蛋，你还要不要烤面包片？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当然要，那个汽车制造厂有多少人？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好几千人，对不起，我这儿有好多客人。但是那边那个人，他叫 Adnan， 你想知道什么，他都可以告诉你。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你好 ，Adnan， 我叫 Richard Stewart. Adnan 是不是阿拉伯名字
？Yes, it is.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是的，你知道底特律有许多阿拉伯裔人，比美国任何城市都多。
Really?
是吗？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你一定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第一次，我只是路过。你在那家工厂上班吗？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对，我在那儿上班，我的两个兄弟也在那儿上班。你真应该参观一下我们的汽车制造厂。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也许我该去， 他们会不会让你看各种新技术和制造汽车的新方法呢？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肯定会，你会看到许多机器人，那些机器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大都是最危险、最枯燥无味的工作。
Richard 向服务员提出不少有关汽车制造厂的问题，但是服务员要照顾客人，没有办法继续和他交谈，所以干脆把老顾客 Adnan 介绍给 Richard， 让他来回答问题。
Adnan 猜测 Richard 是第一次到底特律来，他对 Richard 说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Must be 在这句话里呢，带有猜测、推断的成分，具有一定、量比、很可能的意思。
比如说呀，我那天对我太太说 You must be tired after cooking so much for the guests. 你为客人做了那么多吃的，一定很累了吧。
那么你太太听了肯定很高兴。 Your wife must be very happy to hear what you said.
Adnan 还告诉 Richard， 他们兄弟三人都在汽车制造厂工作。这种情况在号称汽车城的底特律并不新鲜，听说有的家庭啊，连续几代人都在汽车厂做事呢。 Adnan 看来对他自己的工作很自豪，还没说几句话就请 Richard 去参观汽车厂，还说那里用了大量的机器人。
机器人的英文是 robot， R-O-B-O-T。 说到机器人，听众朋友呢可能想的是像科幻电影里面像人那样有手有脚的机器人，其实在工厂里Robot 就是能替人干活的自动设备，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机械手臂，算不上什么人。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服务员给 Adnan 送来了茶， Adnan 结账准备上班去了。临行前他告诉 Richard， 工厂每天有导游带领来访者参观。
Adnan, here's your tea. 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Adnan, 这是你要的茶。这是你的特价菜，煎鸡蛋、烤面包片，还有橘汁儿。
Thanks.
谢谢。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Nicole, 你给我账单了吗？
Sure thing.
没问题。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你真的应该去工厂参观，每天都有一次集体参观的活动。
Maybe I'll go tomorrow.
也许我明天去。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那我现在得去上班了，我的班就要开始了。
So long, Adnan.
再见 ，Adnan.
Okay, good night.
好，晚安。
Adnan 吃完了饭，对服务员说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Check.”是支票，他吃完饭怎么反而向服务员要支票呢？
一般人呢都知道 check 是支票，但是 check 还可以解释为收据、发票或是餐馆里的账单，所以呢在不同场合 check 它的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来断定。
我说也没有那么好的事啊，吃完了饭还要再拿张支票。
Adnan 去上班前还提醒 Richard 到工厂去参观，他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tour every day. Tour 在这里呢是参观的意思，也就是工厂规定每天在某个时候由一名工作人员带领来访者到工厂各处去参观，同时呢也会做一些讲解。
华盛顿啊，有很多地方都有这种向公众开放的有组织的参观活动，比如说国会啊、白宫啊，哎，当然还有我们美国之音呐。
好，那么现在饭也吃了，天儿也聊了，剩下的呢就是说再见了。英语中说再见的话简直太多了，可以像 Richard 那样说 So long， 还可以说 See you， Goodbye， Farewell， 就连问候语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和 Good evening 在特定场合下也可以当作再见使用。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该和听众说再见了？
哎，别忙，我们要把课文再完整的听一遍呢。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station WEXR in Detroit. It's 12 midnight in the Motor City, and it's time for the news.
12 o'clock? I've been driving for 7 hours. It's about time t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at diner looks good.
Hi there. Would you like to see a menu?
Yes, thank you. And I'd like to start with a cup of coffee.
Here's a menu. Coffee's coming right up.
Is the diner always this busy?
Pretty much. We're open 24 hours a day. And see that automobile factory? Right across the street? They're open 24 hours a day. Most of our customers work there.
Of course, you probably get most crowded when the work shift changes.
Yep, like right now. Lots of people just got off work. So, are you ready to order?
Yes, I'd like the fried egg special.
Hey, Nicole, how about another cup of tea before I go to work?
Just a minute, Adnan. As soon as I finish with this customer. Would you like wheat toast with that?
Sure. How many people work at that auto plant?
Thousands. I'm sorry, but I've got a lot of customers here. But that guy there, his name's Adnan. He can tell you anything you want to know.
Hi, Adnan. I'm Richard Stewart. Is Adnan an Arabic name?
Yes, it is. You know, Detroit has the largest Arab population of any American city.
Really?
Yeah, this must be your first trip to Detroit.
First time. I'm just passing through. Do you work over there in the factory?
Yes, I do, along with my two brothers. You really should visit one of our automobile factories.
Maybe I should. Do they show you all sorts of new technologies, new methods of making cars?
Sure. You'll see a lot of robots. Those machines are doing more and more of the most dangerous and boring work.
Adnan, here's your tea.And here's your special. Fried eggs, wheat toast, and orange juice.
Thanks.
Nicole, may I have my check now?
Sure thing.
You should really go see the factory. There's a tour every day.
Maybe I'll go tomorrow.
Well, I've got to get to work now. My shift's about to start.
So long, Adnan.
Okay, good nigh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ich city did Richard Stewart arrive at? Detroit. Why were there so many customers at the diner? Many workers just got off the night shift.Who did Richard get to know while waiting for his order? Adnan, who worked at the nearby automobile factory. What did Adnan suggest to Richard? He suggested that Richard go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Did Richard promise to go?He said he might go there the next da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0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星期二朝鲜首次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大加吹嘘。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告诉一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说，美国庆祝独立日之际收到他所说的礼物会很不开心。朝鲜星期二从中国边境附近的一个机场发射了火星14导弹。朝鲜国防科技学院说，这枚导弹飞行933公里，最高达到2802公里的高度，39分钟后落入日本海。美国专家对导弹飞行轨迹进行分析后认为，这枚导弹的射程似乎可以抵达美国的阿拉斯加。朝中社的报道说，金正恩笑容满面地要求科学家们经常给美国佬送去大大小小的礼盒。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发表声明说，朝鲜最新的导弹试射加剧了对美国、我们的盟国和伙伴乃至全世界的威胁。蒂勒森说，需要全球行动来制止朝鲜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构成的全球性威胁。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的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平壤，说朝鲜的导弹试射是再次无耻违背安理会决议，构成了紧张局势的危险升级。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决定星期三晚上就朝鲜危机召开紧急闭门会议，蒂勒森说将对朝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在韩国，美军和韩国军队表示，在朝鲜导弹试射之后不久，他们针对朝鲜破坏稳定的非法行动举行了导弹进攻演习。朝鲜的试验导弹最后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不仅引起日本的愤怒，也让中国很气愤，似乎显示北京没有能力约束平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为解决半岛核问题，中方的贡献有目共睹，中方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国敦促朝方不要再采取有违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为重启对话谈判创造必要条件。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将前往波兰，川普在华沙会见东欧领导人后将发表上任后在欧洲的首次重要公开讲话。白宫说，川普将重申对北约共同防御原则的承诺，但同时也会再次提出其他成员国要更多的分担北约的财政负担。目前波兰驻扎了3000多美军，作为北约部署的一部分，对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犯。川普将在华沙的克拉辛斯基广场发表讲话，对很多波兰人来说，克拉辛斯基广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是他们抵抗集权统治的标志。川普的讲台就设在纪念1944年华沙起义的同志纪念碑下，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几十万反抗纳粹占领军的波兰士兵和平民。波兰起义历时2个月，最后以失败告终。支持者说，川普在气候变化和移民等很多国际问题上的看法都与波兰现任政府很多重要人物相同，但也有人担心川普的来访会加剧东西欧之间的裂痕。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邀请美国和德国专家参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肝癌治疗。沈阳市司法局星期三表示，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应刘晓波家属请求，在咨询刘晓波的医疗小组后已经发出邀请函。刘晓波被诊断肝癌晚期后，5月份获准保外就医。中国方面做出这个决定前2天，德国敦促中国允许刘晓波出国治疗。中国政府称刘晓波病情严重，不宜出国。但是刘晓波的友人同样也是中国异议人士胡佳说，上周末 YouTube 上出现的视频显示刘晓波的病情看似稳定。外国政府和人权团体都敦促中国在刘晓波选择的情况下允许他出国治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星期三发表报告说，西非和中非每年有700多万儿童流离失所。报告说，西非和中非地区经济机会匮乏，战乱与气候变化每年迫使1200多万人迁徙。儿童基金会的地区负责人说，西非和中非地区的儿童为寻找安全、改善处境，迁移人数之多，史无前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4日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乔战。中国北京延庆二中一名学生被多名学生辱骂、殴打并强迫舔食粪便的视频上周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引起公愤。令许多民众更为气愤的是，延庆警方在调查后判定7名涉案学生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其中5人被给予行政拘留并处罚款，但因属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另外2个涉案学生因不满14周岁不予处罚。大量网民在延庆警方的官方微博下留言，表达对这一处罚结果的不满。延庆警方对于此事的处理是否恰当？那么中国的校园暴力事件频出，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否真的像一些民众所说的那样，给未成年的施暴者提供了保护伞？又该如何有力地预防校园暴力呢？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了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晚节目的讨论。第一位是《民报》的时事评论员郭宝胜先生，另一位是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法律教授、律师陈泰和先生。陈先生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加入我们的节目，那么也欢迎观众听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与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让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件事儿啊。那么上周一名延庆二中的学生被凌辱的视频在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流传，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名学生被其他多名学生堵在厕所的一个厕位里。那么有这个媒体报道说，受害者是一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学生，当时多名施暴者对这名学生不断的侮辱谩骂，并且强迫他捡起厕位里的粪便吃掉。在受害人已经反复求饶的情况下，那么这些施暴者仍然没有停止凌辱，并且用棍子形状的物体殴打受害人，迫使受害人最终舔食了厕位中的粪便。在这一事件被公开后，延庆警方迅速展开了调查，并且在其官方微博上公布了处理的结果。7名的涉案学生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其中5人被给予行政拘留并处罚款处罚，但因为5人属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依法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2人因不满14周岁依法不予处罚，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那么首先要请教郭宝胜先生，您认为延庆警方对于这次的这个学生被侮辱的事件，这个处理恰当吗？
从这个网友啊，还有很多观众对这个反应来看呢，大家还是非常的不满意的。最关键的是，就是对这个被害人呢，没有进行正当的一个保护。这个事件呢，最关键是看的是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这个伤害是非常大，人格的侮辱、人权的迫害、人权的践踏。所以说，要进行一个严厉的处罚之后，才能以儆效尤。所以他犯罪行为最关键是他这个社会的危害性，这个事情的社会危害性很大，所以对施害者呢，应该处理一个严重的一个处罚，然后产生一个很好的社会效应之后，预防下一个来进行这个加害，这是最关键的。但是我们看到整个舆论呢，他们辩护的就是说是这些施害者他们是这个未成年人，但是他们没考虑到这个受害者他也是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是非常那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刚才我看到他的他这个不到十四，从那个14到16周岁，这是一个就是相对那个承担刑事责任的。所以说，在这个故意伤害啊，还有这个侮辱啊这么严重的一种情况下，他们应该承担相对的这个刑事责任，而不是应该把他给放了。而且放了之后呢，也不进行任何的一个管教啊。因为中国的他对未成年人的这个犯罪呢，是叫处罚的这个体系很不完善，就是放任了之后呢，给学校啊、家长啊也不管，一放了之啊，这个造成更大的一个恶果。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视频啊，各方面传播的力度大了之后，未成年人这种施暴、相互之间的施暴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处罚的力度应该加强。最关键是要保护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人权，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应该加强对这个施害者的处理。而施害者他是不是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并不是这个最关键的考虑因素，最关键的是这个施害者他有没有辨识的能力，有没有控制的能力， 从这个施害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些未成年人他们完全意识到这种施害会给对方造成严重的一个伤害的，他有这个辨识能力啊。啊，就是你没有辨识能力，虽然你年龄很大，那也可以说不承担刑事责任，就像那些精神病人他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你虽然年龄小，但是你已经有了辨识能力，已经有了控制这个能力的话，你就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个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在很多国家有这个一样，虽然这个年龄也是一个承担不承担刑事责任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唯一的一个条件，所以对他们进行一个严厉的处罚，或者说相应的一个社会全方位的一个管教呢，这是非常应该的。
嗯，所以您的观点就是他们现在即使说是未成年，但是已经有了辨识的能力，明辨是非的能力，所以他们做出这个行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这个相应的代价哈，受到法律的这个严惩。那么这个陈泰和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其实这个中国这种校园暴力并不是现在开始的，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非常深刻的，非常就是说第一感的，就是感觉到这种校园暴力。就是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也经常就是说我们学校门口就有很多那种坏学生，他就站在门口抢你的钱，抢你的拖鞋。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在中国很穷啊，就说你买一双新的拖鞋，就那种很简单的人字拖，在现在中国卖也就是10块钱不到的，他都会来抢你。你手里面有钱，有根新皮带，他也会来抢你的。然后他们几个坏学生的话，就经常就在全校有名的，他就会在旁边，就在校门口的时候，他就成三成五的结队在一起，就是看见谁不顺眼就扁谁就打谁。这中国这个校园暴力就是从来就有的。
所以那您觉得这个延庆警方对于这个这几名未成年人的这个处理，您认为是恰当的，还是说您觉得有点过重了，还是您的看法呢？
从中国就是说非常严格的它的成文法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延庆警方对这几名学生处理的那是完全按照法律规定去办的。但是就是说在中国对未成年人，就是我做律师，我之所以做上律师，我觉得中国一个就是说法律方面的顶层设计就是错误，它这个顶层设计呢，所以使得下层的这种邪恶啊或者黑暗啊永远没有的办法能够得到清除和得到纠正。你像这样的未成年人杀人，未成年人杀人我告诉你14岁以下你都没拿他没有办法。我们以前在讨论，我有个同事在法学院的时候说，我们湖南老家就有个12、13岁的，那天生的就说我14岁杀人反正不犯法，我就敢去干，就是吓得每个人都怕。包括是校园暴力，我原来在桂林，我在临川，然后有个临川不是教育局嘛，他们那地方就有一次邀请我去做过一个讲座，就关于这种学生怎么保护。后来跟老师聊天，你说校园暴力到什么程度，就是老师都怕学生，就是学生拿着刀拿着凶器就在校门口外面就在晃荡，然后老师在那地方都看了都怕，而且拿他还一点没办法。你你叫警察，中国警察不像我以前在那个密歇根底特律那地方有见过美国警察举办一场运动会，警察都会在现场，但中国不。所以说他这个校园暴力，他不，你现在从这个个案来说，就说引起义愤，倒不是就是首先发生的事情不是因为今天，第二个引起义愤倒是因为是今天，以前大家是习惯了，现在呢大家不习惯，为什么呢？现在大家看到了美国是怎么处理这种校园暴力的，然后看到了美国社会的校园是什么情况。所以说是大家才有这样的义愤，知道吗？以前我们小时候的话，那是大家都习惯了，而且以前还有个好处，以前小时候对坏学生呢，还有个攻读学校，不知道就是说其他人听说过没有？也就专门把坏学生送到那个攻读学校，攻是工作的攻，读是读书的读，就送到那个学校呢，要半工半读，就强迫你去工作，其实是强迫劳动，就是惩罚你劳动，然后再让你读书。但是那样的学校呢，其实都是坏学生集中在一起，然后学生变得更坏， 所以说那种学校的话，后来就家长认识到是这个情况之后，都不愿送去了，就现在连公读学校都没有。然后学校又不能把这种学生开除，就这么坏的学生你开除了，那家长就会到处去找你去闹。所以说包括现在的学校，就是说管理层和老师都怕这样的学生，就拿这种校园的暴力是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关键点不在于就是说我们现在就事论事，在于中国的法律顶层设计就出了问题，他这种法律就是放纵这种坏现象犯罪，你根本没办法处理。一个是校园暴力，一个是家庭暴力。你在中国如果是老婆打老公，老公打老婆，老婆打老公我都见过，你去报警警察不管。所以说这是中国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你要从根本上去除这个校园暴力的时候，整个法律体系你都要去改变，是不是的？
嗯，好的，那感谢陈先生。好，
像电商犯罪的话，你就应该像美国一样，我就觉得就是要严厉的刑法处置他，就和美国处理那几个学生一样。我觉得这个你看中国就是网民一片叫好，知不知道？你这样的坏学生从小就干这样的事，这是一个是他本身坏，另外一个整个家庭教育也有问题。
好的，那么感谢陈先生的这个分享哈。那么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尤其是观众朋友们，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中呢，可能会含有一些会引起感官不适的一些画面，那么也请您适当的予以注意。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谈话啊。那么刚才这个陈乃和先生也谈到了这个，他认为这个现在的这种校园暴力事件其实是早已有之，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之所以现在会引起这么多的公愤，是由于这个大家看到了这个眼界更宽广了，看到了世界其他国家他们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处理的方式啊。他也提到了美国，那么这次的这个事件也让我们想起了差不多就是一年多以前嘛，在美国加州发生的一起这个华人留学生这个也是侮辱同学的事件啊。当时这个三名的华人的留学生也是未成年的留学生，然后他们因为这个对于这个两名女生这个侮辱啊，甚至绑架，包括这种虐待，然后被这个加州的法院是重判啊，分别是判了这个6年到13年不等的这么一个刑期。而且当时这个检方是对于这个案子非常的重视，将这个保释金是设定高达600万美元啊。那么就是从美国的这件事情看到，那么中国对待未成年人霸凌的这种态度，通常都是批评教育或者说是这种警告为主。那么您觉得就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这种态度是不是有点过于温和了？
对，就是说这个法律制度也是文化的产物。中国和美国之所以不同，这个法律制度对这个未成年犯罪啊，还有这个未成年受害的不同的惩处啊，是因为两国的文化、政治的文化、社会的文化完全是不一样的。美国他强调就是未成年人呢，他也是一个社会的个人，要保护他的人权。你在家里打孩子，那个不是家庭的问题，那是一个社会的问题。他要保护这个公民，那个小孩首先是美国的公民，我要保护他的权利。甚至有些基督教的观念认为，这个他们为什么反对堕胎呢？觉得那个胎儿呢堕了之后就是杀人呢，所以他上升的杀人罪。在这个中国呢，却是一个什么文化呢？是一个家内无人权。所以就是说丈夫打孩子，然后这个丈夫打老婆，这是家庭问题，所以这个社会是不管的。但是你在美国你敢打孩子吗？丈夫你敢打老婆吗？那警察马上就来抓你啊，因为他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社会事件，你打的那个是一个美国的公民，所以你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你打人是这个犯故意伤害或者杀人呢，所以说非常的这个严重。所以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呢，是不尊重个体的人权，把个体的人权呢都融在这个集体当中，融在这个家庭里面，融在校园里面。这个校园暴力事件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是因为就是大家觉得这是校内发生的事情啊，而且你们都是未成年人之间互相玩一玩打一打，那就不处理，存钱处理。但是美国人他不是这样认为，在那个洛杉矶那个事件就看到，就是这些未成年人受到这么大的一个侮辱，而是对美国公民啊，对美国的文化造成一个巨大的冲击，就是必须他们要承担一个责任，他要从这个捍卫人权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所以你看到美国的文化呢，美国的象征就是那个Liberty State， 就是自由那个雕像，就是天地之下个人最大，它突出了一个个人。哎，中国的文化像长城啊、天安门，那天安门代表的是什么？是一个皇权，把皇权抬得很高，然后长城是一种集体的概念，这样的话把个人给抹杀了，个人融入家庭，融入这个校园，不保护你。所以就是说最关键是我们要改变这个一个文化的一个观念。 改变文化观念之后，这个法律制度呢，相对而言它就改变了。最关键的校园霸凌事件是保护每一个这个学生，他是独立的一个公民，他不应该受到这个伤害，不应该受到摧残。如果谁进行了这样的犯罪，就应该被真正的这个惩处，不管他的这个年龄的多大，因为他实行这样的残害的时候，他有那个辨识能力。他也有那个认知能力、控制的能力，所以他应该有相应的一个重罪。而且呢，就是他年龄偏小，那么他也应该有相应的一个处置的一个措施。在美国的话，有这个 house arrest， 就是家庭的这个监禁啊，社区的一个管理啊，还有他的父母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因为他年龄偏小的话，父母作为监护人，他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在中国的话，你这个未成年人犯罪之后，或者不处理，或者是就算给他处理的话，父母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呢，没有相应的一个社区的这个矫治措施，社区的那些警察啊，还有一些什么管委会啊，都去维稳了，然后这个孩子呢没人管，孩子出现很多的事情都没人矫治，不像美国这样很成熟的系统。当然形成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最关键是中国的这种政治文化啊，中国的政治文化就是暴力的文化。我们看到这警察打人，管那个城管在街上打人，到处都是打人，家里也是啊，你这个父母之间殴打这个父亲打孩子啊，这都是司空见惯，所以小孩从小耳濡目染，觉得打人是很正常的，对吧？那这个监狱里啊，军队里啊，那中国的很多机关里面进去打人，那就是司空见惯，我们都是经历过来的，就是殴打是一个正常现象。但是在美国这些，那觉得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这个事件，必须要进行严厉的这个制裁。所以他这种政治文化的不同，然后对这个人权的这个理解的这个不同，对这个个体生命的个体的这个尊严权利的认知的不同啊，就造成一个不同的一个法律文化，所以就产生了不同的一个法律制度。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完全是要向美国来看齐。对，
您也提到了刚才提到这个家长在这个处理这种校园暴力事件中也应该承担责任啊，在很多的就是家长失责。那么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在处理这种校园暴力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责令这个家长予以监管，但是怎么个监管法，这个监管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就往往就没有下文了。那么这个接下来有这个问题要请教陈乃和律师。那么中国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呢，对于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那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于这个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是不予处罚。那么包括中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都有对未成年人这个减轻处罚或是免于处罚的规定。那么有的民众认为这部法律就是给未成年人，尤其是未成年的这个施暴者提供了保护伞。那么陈律师，您对此有何看法呢？
我对此这个看法就是，中国的法律就是一帮愚蠢的人订立的法律，然后整个中国民众呢，从来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公共事务，觉得那个东西事不关己，就说高高挂起，然后就让愚蠢的法律，你不关心他，他就会关心你。所以说这个愚蠢的法律到现在就频频的关心大家。你像这种未成年人保护法，其实说句的话，我之所以从事律师，我之所以后来跑到就是说人民大学去读法律硕士，我一个驱使我的动力就是我觉得这个法不对，我觉得这个法让我从直接一个让常识判断就不对，这是我去研究它的原因。所以我后来研究之后，我就发现中国法真的就是一个从顶层的，就是所谓的专家都是那愚蠢的到死的专家，然后的话就定出来的法，把大家都害死，全国人民被他害死。你像这样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你简直就是保护坏蛋，知道吗？你像我以前小时候也被打过的话，为了让那个坏学生就是说赔我医疗费，你知道有多难吗？我要跑到医院去，那个坏学生就打你几拳，对不对？打你几拳之后，你跑到医院去，你要去医院开那个证明给他，开那个医院的医疗费的收据，然后你才去问他要钱，才能问他要钱。就举证责任在你，你说你被打了，你要是有多大的惩罚，你必须到医院去开个证明。你说这是多愚蠢的法律？你敢先动手，你就无论如何，我问你要多少钱，你应该赔我多少钱，对不对？啊，这样才能够达到惩罚效果。而你现在把这个责任的放在我身上，跑到医院又要去挂号，又要去干病，又要去什么去检体检，然后的话又要开个证明，要开药，能够有多少钱？根本惩罚不了他，人家还高兴打你，你又怎么样啊？你到医院去，你就装死啊， 你装死也没用啊，人医院不帮你啊。所以说这整个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恶法、愚蠢的法制，把全中国人害死的法律。如果大家再不关心这样的事情的话，包括大家一直都会受害于此。你包括这个，你说叫家长去管教中国人，这种暴力，哪个家庭哪个家长没打过孩子，对不对？但很多家长就到了美国之后都变好了，都不敢动一下孩子了。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大的环境，这是一个顶层设计。在美国你敢有任何家暴，警察马上出现。在中国你有家暴，那警察，你打电话给警察110说我不管了，这个事情你家里面最好自己处理，知道吗？我就知道，这亲身知道有个家长打孩子打得特别严重，是不是啊？啊，那孩子往外面去跑，往外面跑的话还用那个铁丝去把手把他绑起来，把手都勒破，报警，警察说，然后家长告诉警察，我是在教育孩子，我这孩子怎么怎么坏，我怎么然后我没有办法，只能去这么教育。那警察说，那就是那如果是这样，我就管不着。这就是中国，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个纵容暴力，一个恶法，就是说保护那种坏人，就是纵容坏人，就是说欺负好人，让好人受害的制度。所以说你怎么办？对不对？另外还有中国就是一个这个他这个校园这种暴力啊，也跟他这种师生之间的关系有关。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就是说他从古到今就是有一种专制的社会，他是老师对学生的管理也是一种专制管理。尤其我们现在到了美国之后，感觉学生跟老师的关系，那这种关系的话就是太好了。所以说我从来没听说过任何一个小学生他会觉得，哎，我在美国不喜欢美国学校，对不对？他会觉得，哎，进了美国学校，哦，那真的和天堂一样。但这到了中国，那老师对学生的管理，他就是用专制的、戾气的、暴力式的管理你，这样的话也容易引起整个学生跟学生之间也是暴力。所以说，这整个不，这中国这个校园零暴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现象，而是一个大面积的、深层次的，从法律方面、文化方面，甚至政治方面的问题。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你真的你非得从。至少从法律的层面上，你要彻底的继续改变。
嗯，好的，
对不对？
嗯，好的。
你不能够保护坏人，你不能够就说什么从轻、减轻、免于处罚，家长教育，你教育不着的。现在有很多孩子，我们这个我接触的，我的社区有很多我坏孩子。我在中国的时候，因为我当时的那个学校也不是好的学区，所以说拿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知道吗？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您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进行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网友发来了他们的观点。这其中有一个叫 FR Stone 的网友，他说，在中国这些受害的未成年人是有根源的，因为他们的父母就是弱势，在社会中不是弱势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就不会处于这种受害的地位。那么还有另外一位网友叫 Yoda Y Lin， 他说70、80、90、00后校园暴力都一直存在，作为90后的我也是目击者。那么校园暴力真的很严重，这不仅是家长的监督问题，更是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那么还有一位叫风林火山的网友，他说，我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是一部这个保护未成年人渣子法，因为有太福镇中学赵鑫事件和延庆二中事件可以证明。那么今天的时达由于时间关系，那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那么感谢顾宝成先生以及陈奈和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时达谈是自由的论坛，那么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时达谈节目将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当局在处理刘晓波问题上有何失误，是否至少要还刘晓波三个公道。请您按时锁定收看，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国的方方面面。2017年美国建国241周年，1788年美国宪法获得了最初加入联邦各州的批准，距今也已经230年了。在漫长的2个多世纪里，美国宪法只增加了27个修正案，最近的一次修正也是46年前的事情了。美国宪法是否已经过时？哪些领域需要修正与更新？中国时间7月5号星期三早上6点钟，欢迎锁定收看 美国观察。